我想开头的时候，请弟兄姊妹和我一同来读一些主的话。
我谂开头嘅时候，请弟兄姊妹一齐嚟读一啲主嘅话。
今天晚上也许我们的经文会读得稍微多一点。
系今天晚上所读嘅经文或许会多一啲。
我请弟兄姊妹，有点耐心跟我一同来把这些话都读一下。
请弟兄姊妹有啲耐心同我一齐将呢啲主嘅话读咗。
我们先看《列王记上》。
我哋先睇《列王记上》。
《列王记上》第三章。
《列王记上》第三章。
第第十四节。
第十四节，
你若效法你父亲大卫，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律例诫命，我必使你长寿。
十四节，你若效法你父亲大卫，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律例诫命，我必使你长寿。
第九章。
第九章。
第四节。
第四节。
你若效法你父大卫，存诚实正直的心行在我面前，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谨守我的律例典章，我好，第五节，我就必坚固你的国位在以色列中直到永远，正如我应许你父大卫说，你的子孙必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
第四节，你若效法你父大卫，全诚实正直的心行在我面前，进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谨守我的律例典章，我就必坚固你的国位在以色列中直到永远，正如我应许你父大卫说，你的子孙必不断人坐以色列的国位。
第十一章。
第十一章。
第四节。
第四节。
到第六节。
记第六节，
所罗门年老的时候，他的妃嫔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不效法他父亲大卫，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他的神，因为所罗门随从西顿人的女神亚斯他路和亚门人可憎的神米勒公，所罗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效法他父亲大卫，专心顺从耶和华。
第四节，所罗门年老的时候，他的妃嫔诱惑他的心，去顺从别神，不效法他父亲大卫，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他的神，因为所罗门随从西顿人的女神阿斯他洛和亚门人可憎的神米勒公，所罗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效法他父亲大卫，专心顺从耶和华。
第三十三节。
第三十三节。
我们知道这是神对着耶罗波安所说的。
我们知道这句说话是对着耶罗波安所讲的。
因为他离弃我敬拜西顿人的女神亚斯他路，摩亚 的神基摩和亚门人的神米勒公，没有遵从我的道，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守我的律例典章，像他父亲大卫一样。
三十三节，因为他离弃我敬拜西顿人的女神阿斯他洛，摩亚的神基摩和亚门人的神米勒公，没有遵从我的道，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守我的律例典章，像他父亲大卫一样。
第三十八节。
第三十八节，
你若听从我一切所吩咐你的，遵行我的道，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谨守我的律例诫命，像我仆人大卫所行的，我就与你同在，为你立坚固的家，像我为大卫所立的一样，将以色列人赐给你。
三十八节，你若听从我一切所吩咐你的，遵行我的道，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谨守我的律例诫命，像我仆人大卫所行的，我就与你同在，为你立坚固的家，像我为大卫所立的一样， 将以色列人赐给你。
第十四章
第十四章
第七节和第八节
第七第八节，
你回去告诉耶罗波安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从民中将你高举，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将国从大卫家夺回赐给你，你却不效法我仆人大卫，遵守我的诫命，一心顺从我，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
第七节，你回去告诉耶罗波安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从民中将你高举，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将国从大卫家夺回赐给你，你却不效法我仆人大卫，遵守我的诫命，一心顺从我，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
第十五章
第十五章
第三节
第三节，
亚比央行他父亲在他以前所行的一切恶，他的心不像他主大卫的心，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他的神。第三节
第三节，亚比央行他父亲在他以前所行的一切恶，他的心不像他祖大卫的心，诚诚实实的顺从顺服耶和华他的神。
第十一节
第十一节，
亚撒效法他主大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
亚撒效法他祖大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
我们看列王记下，
我们看列王记下
第十四章
第十四章，
第三节
第三节，
亚玛谢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但不如他主大卫，乃效法他父亲约阿斯一切所行的。
第三节，亚玛谢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但不如他祖大卫，乃效法他父约阿斯一切所行的。
第十八章
第十八章
第三节
第十八章第三节，
西西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主大卫一切所行的。
希西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主大卫一切所行的。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节
第二节，
约西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行他主大卫一切所行的，不偏左右。
约西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行他祖大卫一切所行的，不偏左右。
我们再读一些新约的圣经，
我们再读一些新约的圣经，
请看罗马书，
请看罗马书，
罗马书第八章
第八章
第二十九节
第二十九节，
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
二十九节，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作长子。
哥林多前书十一章
哥林多前书十一章
第一节
第一节，
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
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
腓立比书第三章
腓立比书第三章
腓立比书
腓立比书
第三章
第三章
第十七节
第十七节，
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
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
帖撒罗尼迦前书
帖撒罗尼迦前书
第三章。这一处我们不读，我们读这个提摩太前书。
读提摩太前书。
提摩太前书第四章。
提摩太前书第四章。
最后第十二节。
第十二节。
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
十二节，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作信徒的榜样。
我们已经有过两次的交通，
我们已经有过两次的交通，
讲到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
讲到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
我们也要从大卫的经历里面来看我们如何追求能成为合神心意的人。
我们能够从大卫的经历上面看看怎样来到追求合神心意。
我们说过，
我们讲过
大卫第一件重要的事就是他扎根在基督里。
大卫第一件最重要的事就是他扎根在基督里。
那么主亲自为他做见证说呢，我是大卫的根。
主亲自为他做见证说我是大卫的根。
我想这句话呢，一方面来讲的意思就是说，大卫所有一切所行所做的都是出于基督。
一方面来讲，大卫所作所行的一切都是出自基督。
主耶稣是大卫的一个根源。
主耶稣是大卫的根源。
但是另外一面来讲的话呢，
但另一方面来讲，
他的意思也说大卫是确实扎根在基督里。
大卫是确实扎根在基督里。
大卫的一生完全是从基督吸取这个养分。
大卫的一生是从基督那里吸取养分。
我们知道只有出乎基督的才能合乎神的心意。
我们知道只有出乎基督的才能够合神心意。
那么今天到底我们把我们的根扎在哪里呢？
究竟我们今天将我们的根扎在哪里呢？
我想今天在整个基督教的里面，
我想今天在整个基督教的里面，
我们看见有许多神的儿女，
我们看见有许多神的儿女，
他们把他们的根都扎在基督之外的一些事物上面，
将他们的根都扎在基督以外的事物。
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要晓得，
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
如果我们把我们的根扎在基督之外的一些事物上，
如果我们将我们的根扎在基督以外的事物，
我们从基督之外的事物吸取这些养分，
我们从基督以外的来吸取养分，
我们就很难成为合乎神心意的人，
我们就很难成为合神心意的人。
我想今天弟兄姊妹，我们是处在一个非常复杂的时代。
弟兄姊妹，我们现在处身在一个非常复杂的世道，
太多主之外的东西吸引我们的心，
太多主以外的事来到吸引我们的心，
尤其青年的弟兄姊妹，
尤其是青年的弟兄姊
妹，我们的兴趣非常的复杂，
我们的兴趣非常的复杂，
我们的喜好也非常的多，
我们的喜好也都很多，
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就把我们的根呢都扎在许多不同的这些兴趣喜好的里面。
好多时我们将我们的根就扎在不同的兴趣、不同的事物的上面。
但是请我们记得，
但请我们记得，
若是我们不能像大卫一样把根扎在基督的身上，
如果我们不能够好像大卫那样将我们的根扎在基督里面的话，
一方面我们也经不起环境的变动，
一方面我们经不起环境的变动，
另外一面我们也很难做一个合乎神心意的人，
另一方面我们很难成为合乎神心意的人。
有很多基督徒并不能完全明白这件事情，
有很多的基督徒并不能够完全明白这件事情。
你看使徒保罗，
你看见使徒保罗，
他从前是他把他的根扎在 犹太教的里面。
从前他将他的根子在犹大教的里面。
后来遇见了主。
后来遇见了主。
他有个很大的改变。
有很大的转变。
我们就看见基督对他所产生的影响是多么的大。
我们看见基督对他的影响是产生几么大。
他有十三封的书信。
他有十三封的书信。
每一封的书信都是从基督出来的。
每一封书信都从基督出来。
你看见他讲了这么多的基督。
你看见他讲了这么多的基督。
但是我们读起来的时候呢，我们并不觉得好像是这个很单调。
但是我们读起来呢就不觉得单调。
哦，现在他发现了一个至宝。
现在他发现一个至宝。
他说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
他说他以认识他的主耶稣基督为至宝。
他说我丢弃万事。
他丢弃万事。
为要得着基督。
为要得着基督。
所以现在保罗把他的根也是完全扎在基督的身上。
现在保罗就将他们的根完全扎在基督的里面。
所以他从基督领受的那个丰富是何等的丰富。
所以他从基督里面领受的丰富是何等的丰富。
啊，他甚至还告诉我们说，他就着我所知道的，我人就是不知道。
就他说我就着我所知道的仍然是不知道。
他常常内心的呼喊说，使我认识基督。
他内心常常的呼唤，使我认识基督。
但是今天很可惜啊。
但今天很可惜。
很多人读圣经啊，追求主啊，追求到一部分，慢慢就觉得好像没兴趣了。
有很多人读圣经，慢慢追求主就觉得没兴趣了。
弟兄姊妹们，我们讲过，神把他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的里面。
我们都讲过了，神将他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居住在基督里面。
今天如果你不懂得从基督支取这个养分，
如果今天你不懂得在基督里面支取养分，
那么你跟随主的道路迟早有一天慢慢就枯干了。
你跟随主的道路总也一日会枯干。
当我们枯干的时候怎么办呢？
当我们枯干的时候怎么办？
我们就只好回到世界里面去找世界的东西啊，那么来补充了。
我们只好在世界里面找一些东西来补充。
其实弟兄姊妹们，
其实弟兄姊妹们，
主的丰富是我们难以测度的。
主的丰富是我们难以测度的。
我真是满心感谢我的主。
我真的满心感谢我的主。
我实在算不得什么。
我实在不算得什么。
是个很平凡的人。
是一个很平凡的人。
但是主有一天呢，稍微点活我里面的眼光。
但是主有一天将我点活里面的眼光。
让我认识主耶稣基督，
叫我认识主耶稣基督。
那么一直到今天，
一直到今日，
弟兄姊妹们，我就感觉在基督里面，我所能领受的丰富是无穷无尽。
我就感受到在基督里面所领受的丰富是无穷无尽的。
我跟弟兄姊妹讲过，刚蒙召出来的时候啊，我非常怕讲道。
当我同弟兄姊妹都讲过，当我初初蒙召的时候出来，我哋好怕，我系好怕讲道。
哎呀，我一想到讲道，我就觉得压力大得不得了。
我一想起要讲道，我就压力好大。
我觉得圣经就这么一本。
我就想圣经得一本。
而且有人告诉我呢，圣经已经被别人讲完了。
有些人说圣经已经被人讲完了。
那么有哪个真理是别人没有讲过的呢？
还有哪个真理是人没有讲过的？
你还有什么东西可以讲呢？
还有什么东西可以讲？
我记得有一次碰见一个老姊妹。
我记得有一次碰到一个老姊妹。
当然他是无心的。
当然呢，他是无心的。
他跟我讲，他说我这一辈子啊，什么有名的传道人都听过。
他就说我一辈子啊，我什么有名的传道人都听过。
啊，什么宋尚杰啦、纪志文啦、这些什么弥陀圣弟兄，我都听过。
什么啊？黎托星啊，什么宋尚杰啊，都听过。
那我就在那个小小的聚会里面服侍。
我就在一个小小的地方来服侍。
哦，他讲这个话的时候呢，他很自然。
他讲这个说话很自然。
哇，对我是压力大得不得了啊。
但对我来讲压力很大。
我想他什么人都听过了，我还能讲什么道给他听呢？
他什么人都听过，还可以讲什么呢？
哇，这个压力大得不得了。
这个压力很大。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但是主如果把我们的眼睛开了。
主如果将我们的眼睛开了。
你能够明白基督的意义。
你能够明白基督的意义，
那是无穷无尽的丰富，
是无穷无尽的丰富。
我常常有时候到了一个地方的时候，觉得好像哇，这个好像都没东西可以讲了。
我成日觉得来到个地步，好像从冇咩可以讲了。
但是圣灵在里面稍微点一下，
但是圣灵在里面稍微点一下，
哇，主的话，弟兄姊妹，字面上是有限的。
弟兄姊妹啊，字面上边系有限的。
但是圣经是为基督做见证。
但系圣经系为基督作见证。
所以它里面的含义是无限量的。
但系佢里边嘅含义系无限量嘅。
所以感谢主。
感谢主。
如果一个人真正懂得把根扎在基督的里面，
如果一个人真系懂得将佢嘅根扎喺基督里边，
他根本不需要求什么世界的这些学问，
佢根本唔使求其他世界嘅学问。
很可惜，今天很多人对圣经的认识仅止于字面的东西。
好可惜，今日好多人对圣经嘅懂得只系仅于字面嘅知识。
所以因此呢，我们就需要什么天文地理啊，这些什么各样历史的东西加进来了，对不对？
所以就需要啲咩天文地理啊，好多历史啊加咗入嚟。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基督是无限的丰富。
基督是无尽的丰富。
那么我们看见大卫是扎根在基督的里面，
我们看见大卫是扎根在基督里面，
神为他做见证，
神为他做见证，
我是大卫的根，
我是大卫的根
啊。所以弟兄姊妹们，
所以弟兄姊妹们，
大卫能够在旧约的时代中，
大卫能够在旧约的时代
成为那样一个在神眼中宝贵又尊贵的一个器皿，
成为神眼中咁宝贵、咁尊贵嘅一个器皿。
这不是大卫本身有什么？
唔系大卫本身有啲乜嘢？
那是因为他扎根在基督里。
乃系佢扎根喺基督里。
所以我们看见，等他受高以后，
所以我哋睇见佢受高之后，
他顺着神的高油活在神的跟前。
佢顺着神嘅高油活喺神面前。
他把旧约圣经中所有那个弥赛亚的那个意义把它活出来了，
他将旧约里面所有弥赛亚的意义活了出来，
因为弥赛亚就是受膏者，
因为弥赛亚就是受膏者。
你看大卫活在膏油的里面，
你看见大卫就活在膏油的里面，
他预先的把将来主耶稣到地上来说那个生活要表现的情形，他已经把他这个表现出来了，
他预先将主耶稣基督日后要来到地上所表现的已经表现出来。
所以我们讲过，在他的诗篇里面记载了很多他生活上的经历，
所以我们已经讲过在诗篇里面记载很多他生活的情形。
后来就是主耶稣在地上道成肉身的时候许多的经历，
而在后来道成主耶稣道成肉身之后在地上的经历。
所以神不仅拣选他这个家族让基督从他的家里面出来，
所以神不单止拣选他的家族叫基督在他的家族出来，
让基督成为大卫的子孙，
让基督成为大卫的子孙。
我们知道在福音书的里面，
我们知道在福音书里面，
那么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
主耶稣在地上
的时候，他从表面上看起来只不过是个木匠的儿子，
表面上他只是看见一个木匠的儿子，
但是有的人呢眼睛得开，
但有些人眼睛得开，
他们看见这一位不一样，
他们看见这个人不一样，
特别你看有几个瞎子，
就见你看见有几个瞎子，
他们看见主耶稣来说大声呼喊说大卫的子孙啊，大卫的子孙、啊、
当主耶稣经过的时候，他们说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子孙。
为什么他们喊大卫的子孙呢、
啊、为什么他们在这里叫大卫的子孙、
啊、他们不敢讲耶稣基督啊，
他们不敢讲耶稣基督
啊，因为一讲基督，那么那些犹太人的要为难他们了，
因为一讲基督一般犹太人就会为难他们，
所以呢他们就喊大卫的子孙，
所以他们就大声叫大卫的子孙。
其实大卫的子孙就是基督，
其实大卫的子孙就是基督
啊，甚至到一个地步，
甚至一个地步，
连我们主的自己都说我是大卫的后裔，
连我们的主都亲自说我是大卫的后裔。
我想这是啊造物的主能给人的恐怕最大的一个荣耀。
我想这个是造物的主能够给人最大的荣耀。
哇，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这说明什么呢？
这个讲明什么呢？
说明了因为基督是神永远的旨意，
讲明基督是神永远的旨意，
这个旨意在神的心目中间是多么的重要，
这个的旨意在神心目中是几咁的重要、
啊、这个旨意乃是集中在他的儿子的身上，
这个的旨意是集中在他儿子耶稣。
任何一件事情如果摸到神的儿子，能够彰显神的儿子，
任何的事如果能够彰显能够摸到神的儿子，
这个人就要得到神的尊重，
这个人就得到神的尊重。
所以弟兄姊妹们，
所以弟兄姊妹
们，今天如果我们顺着膏油能够把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活出来，
我们今天能够顺从膏油能够将耶稣基督的生命活出来，
这不仅是神心中最大的喜悦，
这个不单是神心中最大的喜悦，
我们要得到神最大的尊重，
我们也都得到神最大的尊重、
啊、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大卫能够做一个符合神心意的人，
大卫能够成为合乎神心意的人，
那么这在旧约的时代中间，
在旧约的时代中，
那么这是人所能得到的一个极大的福气和荣耀，
是人得着极大的丰祝福和荣耀。
不仅这样，
不单是这样，
因为大卫这样把基督的意义彰显了出来，
因为大卫咁样将基督嘅义彰显出嚟，
所以很多读经的人都讲大卫是最预表基督的。
所以好多读经嘅人都话大卫系最预表基督。
所以呢，因此呢，大卫也成了神手中的一个标准。
神亦都成，大卫亦都成为神手中一个标准。
啊，我本来题目定说呢，大卫是神的一个准神啊，不过我想。我简单一点讲嘛，用标准可能是比较容易领会的。
本来我定的主题就是说大卫是神的那个准绳，但是呢讲标准比较容易明白。
啊，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在旧约时代中，
在旧约时代里面，
当耶稣基督还没有来到地上的时候，
当主耶稣基督还没来到地上，
神为要表明他的心意，
神要表明他的心意
啊，所以神就用了地上的一些的人，
所以神就用了地上的一些人。
有两个人物是旧约圣经里面呢非常重要的，
有两个人物在旧约很重要，
那么一个就是亚伯拉罕，
一个就是亚伯拉罕，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大卫，
另一个就是大卫
啊。因为呢这两个人把神的心意表明出来，
因为这两个人将神的心意表明出来，
因为在神荣耀的心意里面，
因为在神荣耀心意的里面，
一个他要建立家，
另一个他要建立家，
他要使他所救赎的人成为他的家人，
他要他所救赎的人都成为他的家人，
那么在地上他要建立他的家，
在地上他要建立他的家，
所以呢神就得着了亚伯拉罕，
所以神就得着亚伯拉罕，
我们就从亚伯拉罕开始建立以色列家，
我们就看见从亚伯拉罕建立以色列的家，
以色列家在旧约时中就代表神的家，
以色列家在旧约就代表神的家。
但是呢神的心意还不止在这里，
但是神的心意不单止在这里，
那么神还有一个重要性要建立国度，
神有一个重要就是要建立国度，
那么我们知道神就得着大卫，
我们知道神就得着大卫，
那么大卫呢建立神的国度，
大卫建立神的国度，
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从亚伯拉罕到大卫，这是神旧约圣经旨意中间的一条线，
我们看见从亚伯拉罕从到大卫是神旧约里面一个心意那条线，
这个心意非常的宝贵，
这个心意非常的宝
贵，在新约时代中间，
在新约时代中
也应验在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身上，
也都应验在我们这班蒙恩得救的人身上，
神不仅要把我们这个救赎成为神的家人，
神不单止将我们救赎成为他的家人，
让我们能成为他的家，
亦都叫我们成为他的家。
啊，我很喜欢呢，这个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的话。
我喜欢以弗所书第二章的说里面的说话。
啊，他说我们现在不再做客旅，不再做寄居的，我们是与圣徒同国。下面那句话非常宝贵，是神家里的人了。
我们现在不是外客人啊、客旅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家，是家里面的人。
啊，弟兄姊妹们。我们是家人，
我们是家人，
我们是家里的人，
我们是家里的人，
所以我们被称作彼此称呼弟兄姊妹，
所以彼此称为弟兄姊妹。
啊，我不太喜欢那种宗教的意味，
我不喜欢那个宗教的意味。
啊，有人说我们是基督教徒，我都不喜欢，
我不喜欢说是基督教徒。
啊，我们觉得我们是弟兄姊妹，
我们是弟兄姊妹，
我们是神家里的人，
是神家里的人。
啊，那么这个是一个生命的关系，
这个生命的关系
多么宝贵，
多么宝贵！
但是神的旨意还不在，不仅在这里，
神的旨意还不停在这里，
那么神还要把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要把它建立成为君王，
我们要神将每一个弟兄姊妹建立成为君王，
所以这个在启示录二十二章里面告诉我们，
所以启示录二十二章告诉我们，
我们将来要与主一同作王，直到永永远远，
我们将来要同主一直作王，直到永永远远。
所以神不仅建立他的家，也建立他的国，
神不单止建立他的家，也建立他的国，
到有一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成为君王，
到有一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成为君王。
所以我们昨天讲过，
所以昨天我们
讲过，今天圣灵的膏油在我们身上所给我们的教育是一个做王的教育，
今天圣灵在我们身上所受的教育是作王的教育。
哇，这是何其的宝贵，
这个何其的宝贵。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有一天主回来了，
有一天主回来了，
我们就真知道我们所得到的救恩有多高，
我们到日到那天就真知道我们的救恩有多高。
那在旧约时代中间，
在旧约时代里面，
那么神得着了大卫，
神得着了大卫，
大卫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长处，
大卫有一个很大的长处，
就是他把神心意中所要那个王啊，把他完全表明出来了，
就是神要心里面那个王他完全表明
出来。所以因此呢，大卫呢成为旧约时代中间做君王的一个标准，
所以 大卫就成为旧约里面作君王的一个标准。
啊，感谢神，
感谢神
啊！那么神终于得到这么样一个人，
神终于得到一个这样的人。
所以大卫虽然死了，
大卫虽然死了，
但是呢，神一直用他做标准，
神一直用他做标准
啊。我们看见大卫做王的那个标准是什么呢？
我们看见大卫作王的标准是什么呢？
啊，我们知道大卫敬畏神。
我们知道大卫敬畏神。
大卫是诚诚实实的活在神的跟前。
大卫诚诚实实活在神的跟前。
这个诚诚实实啊，原文的意思就是完全。
这个诚诚实实，原文就是完全。
那我们都知道，神要我们基督徒要有一个完全的心。
我们知道神要我们基督徒有一个完全的心
啊，这是很重要的。
这个很重要
啊。我们呢，常常有很多时候呢，我们不是没有心，我们是有一部分的心给主。
有多时我们不是没有心，但我们得一部分的来给主，
不是完全的心，
不是一个完全的心。
神要我们整个人的心都能够归给他。
神要我们整个人的心都要归给他
啊，这个是一件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这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在婚姻上面来讲的话呢？
在婚姻的事上面讲，
这是一个正常的要求。
这个是正常的要求。
做丈夫的希望呢，妻子，完全的心都在他身上。
作丈夫的要求他的妻子完全的心在他身上。
那么做妻子的要丈夫的心完全在他身上。
作妻子的要他丈夫的心完全
在
他身上。
在旧约的时代中，
在旧约的时代里面，
那么神把以色列当作他的妻子。
神将以色列作为他的妻子。
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常常叫神心碎。
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常常叫神心碎，
因为以色列人没有把心摆在神的身上。
因为以色列人没有将个心放在神面前，
他们不诚实，
他们不诚实
啊。弟兄姊妹们，大卫有一颗完全的心，
大卫有一颗完全的心，
他把他的心完全放在神的事情上，
他将他的心完全放在神的事情上，
并且呢，他是专心的顺服，
并且他是专心的顺服。
啊，他这个专心啊，这个英文他是 fully， 就是这个你可以说是就是完全全心啊。
那你好啊，英文是 fully， 你可以叫做全心。
啊，他顺服神，
他顺服神。
在每一样事物上面都顺服神，
在每一件事的上面都顺服神，
如同我们主耶稣基督一样，
如同我们主耶稣基督一样。
啊，我们都知道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里面那个祷告，
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在克西马尼园里面的祷告，
那是多么感动人的祷告，
是几么感动人的祷告。
他说父啊，
父啊，
只要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
只要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
我们知道这是关乎顺服的一个完全的表现。
我们知道这个是关乎顺服的完全的表现。
啊，所以什么叫顺服呢？
什么叫做顺服？
就是我把我的意志完全降服在神的意志底下，
是将我的意志完全降服在神的意志里面。
我们都晓得我们人堕落之后啊，
我们知道人堕落了之后，
哎，我们晓得我们里面有悖逆的天性，
我们里面有叛逆的这个天性，
我们有魔鬼的那个悖逆性，
我们有魔鬼这个叛逆性，
所以顺服是很难的，
所以顺服是很难的，
并且我们的意志有时候非常的刚硬，
并且我们的意志很刚硬
啊，那个刚硬的就叫做固执，对吧？
这个刚硬可以叫做固执
啊。但是我们看见大卫不是这样的，
但大卫不是这样的，
大卫是把他的意志整个降服在神的意志底下，
大卫将他整个意志降服在神的意志里
面，他降服得这么样的完全，
他降服得这么完全，
如同基督那样一样的完全，
如同基督那么完全
啊。神也说他遵从我的道，
也都说他遵行他的道。
那么大卫是完全行走在神的道路上面，
大卫是完全行在神的道路上，
比他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情，
他眼中看为正的事
啊，他守我的律例和典章，
他守我的律例和典章。
我们知道在旧约时代中啊，
我们知道在旧约时代，
神和人用律法来立约，
神用律法来同人立约
啊。感谢主啊，今天早晨我们弟兄跟我们讲到神的立约很宝贵啊。
感谢主，今天早上弟兄同我们讲到神同我们立约好宝贵。
我们弟兄也讲到这个约是两面，
这个顶也都讲到这个约是两面。
神不仅守约，
神不单止守约，
我们也需要守约。
我们也都需要守约。
啊，我们知道在旧约时代中，
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
以色列人常常因为不守约，
以色列人就常常不守约，
那么破坏了神的律法，
破坏了神的律法，
结果叫神的同在就失去了，
就所以叫神的同在就失去
了。所以大卫呢，能够遵守神的律例典章，
所以大卫能够遵守神的律例典章，
就说大卫是一个守约的人，
就是说大卫是一个守约的人。
当然在新约时代中，
当然在新约时代里面，
我们弟兄也告诉我们，
我们的弟兄也都
在我们和神的立约中有中保，
我们同神立约中有中保。
啊，我们今天所蒙的恩典大了，
我们今天蒙的恩典大
啊，很多我们的亏欠不足啊，都中保给他补上去了，
很多我们的亏欠不足啊，中保就补了去
啊。那么我们违约，那么主呢就替我们付代价，
我们违约主就替我们付代价
啊。所以这个做中保的是不上算的，
所以这个呢做中保很重要。
我有一个弟兄啊，他的爸爸呢这个本来很有钱，
哦，一个弟兄的爸爸本来很有钱，
因为做人很义气，
因为呢做人很有义气。
哎呀，那个朋友很多请他做保，他说保啊，
朋友请他做担保，他说保啊，
结果保了半天呢，这个钱呢都赔掉了，
保了很多次，就所以钱都赔下去，
哇，几乎变穷人，
几乎变穷人
啊。所以这个做保的人呢，这个是一个不上算，对吧？
只要是做保的就不是一个
上算的。那我们的主呢，甘心情愿为我们做保。
但是我们的主是甘心情愿为我们做保。
不过呢，希伯来书也提醒我们啊，
希伯来书也提醒我们，
我们不能把主立约的血当作平常。
我们不能够将主立约的血当作平常。
因为我管他去，反正有保人，那么你就随便，不可以的。
我哋管佢有保啊，唔紧要啦，唔好咁。
我们里面要存感恩的心。
我哋里边要存感恩嘅心。
基督徒最好尽量的不要故意犯罪。
我哋基督徒最紧要就唔好故意犯罪。
虽然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做中保，你就是犯了罪，他也替你赔啊。
我哋知道主作中保，你犯咗罪，佢都替你赔。
但是呢，我们要敬重啊，要尊重主。
但我们要尊重主，
所以在新约时代中间，我们仍旧是要守约的。
所以在新约时代，我们都要守约的。
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感谢神，大卫是一个守约的人。
我们知道感谢主，我们大卫是一个守约的人。
所以呢，大卫能够在神的眼中啊，不仅看为合他的心意。
所以大卫不单在神眼中合他心意，
神就用大卫做了一个标准。
神就用大卫做了一个标准。
啊。所以你看见当他过世的时候，
所以你知道当他过世的时候，
神就对所罗门再三的告诉他，
神就对所罗门再三的话给他听，
他说你要效法你的父亲大卫，
你要效法你的父亲大卫。
什么叫效法呢？
这个效法呢，
效法就是用他作为你的标准，
效法的就是用他作为你的标准。
我们知道所罗门在早年的时候，
我们知道所罗门在早年的时代，
他的确效法他的父亲，
他的确效法他的父亲。
但是呢，
但是
后来慢慢年老了，
但是后来慢慢年老了，
年老意志力薄弱了，
年老意志力薄弱。
哎呀，他这么一个绝顶聪明的人，
他一个绝顶聪明的人，
居然做了最愚昧的事情，
居然做了最愚昧的事，
随着他的妃嫔们呢去拜那些外邦的偶像，
随着他的妃嫔们拜那些外邦的偶像。
我们读他的故事啊，
我们读他的故事，
我们真是觉得不可思议，对不对？
我们真的觉得不可思议
啊！有很多人讲说，像我没有他那么聪明，我也不会去拜。
有多人就说，我都没有那么聪明，我都不会拜。
他这么聪明的，怎么会去拜呢？
他这么聪明，怎么会拜呢？
那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我们就知道在所罗门的性格中间有缺陷，
我们知道在所罗门中的性格里面有缺陷，
因为所罗门不像他的父亲受了这么多的苦，
因为所罗门不似他父亲受了这么多的苦
啊。按照今天来讲，他这个十字架的经历不够多的，
按照今天来讲，他十字架的经历不多，
所以他这个脊啊不被破碎的不够，
因为所以他的脊没被破碎，
然后再加上什么优越的环境，
并且有一个优越的环境。
哇，他这个去做王啊，这个不需要费什么力气，他爸爸帮他安排好了就行了。
他做王的不需要费什么力气，爸爸帮他安排好了。
所以这个优越的环境使得这么一个聪明的所罗门变得非常的软弱。
所以这个优越的环境给一个聪明的所罗门成为一个软弱的环境。
并且到他晚年他犯错的时候，他也没有力量悔改。
并且他晚年犯错的时候他都没有力量悔改。
在座的青年弟兄姊妹，
在座的青年弟兄姊妹，
你们原谅我这样讲，
你原谅我这样讲，
我常常对这一代的年轻人呢，我心里面有一个忧虑，
我常常对这个时代的青年人有这样的忧虑，
因为呢环境太优越，
因为环境太优越了，
很少这个青年弟兄姊妹们受多少的苦，
好少青年弟兄姊妹受几多的苦，
这个少有的苦难会使我们的性格变得柔弱，
这个小的苦难呢叫我们的性格变得柔弱，
我常常讲我们的许多青年弟兄姊妹啊，像这个漂亮的玻璃花瓶，
我们很多就经常讲到我们的青年弟兄姊妹好像很漂亮的玻璃花瓶
你可以看不能碰的，
你可以看不可以碰，
一碰就碎，
一碰就碎
你看看我们过去很多年长的弟兄姊妹，
你看见过去我们很多年长弟兄姊妹，
他们愿意接受很多的对付，
他们愿意接受很多的对付，
现在呢你对青年弟兄姊妹你只能讲恩言，
现在你对青少年弟兄姊妹只能够讲恩言，
要讲柔软的话，
要讲柔软的话，
一点厉害一点的要求他们就受不了了，
一些厉害的要求就受不住，
那么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如果是这样的情形，
如果这样的情形，
我们很可能会犯所罗门所犯的错误，
我们很可能就犯所罗门所犯的错误，
所以神两次对所罗门讲你要效法你父亲的大卫，
所以神对所罗门两次这样说你要效法你的父亲大卫，
结果呢到了晚年，
结果到晚年
他犯了非常大的错误，
他犯了非常大的错误，
结果呢，
结果呢，
使他父亲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国度，
叫他父亲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国度，
在他的手中之后重新分裂，
在他手中重新分裂，
那么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虽然那个时候神好像把十一个支派给了这个给了耶罗波安呢、
你看见有十一个支派给了耶罗波安
那么神也对耶罗波安讲，
神也都对耶罗波安讲，
你如果效法大卫，
你要好，如果效法大卫，
我就给你建立坚固的家，
我就帮你建立坚固的家、
我要使你一直坐在宝座上，
我叫你一直坐在宝座上，
但是耶罗波安更不行，
但是耶罗波安更加不得，
哎呀，那个时候因为什么呢？他所在的那个地方呢，这个没有圣殿，
因为在他的地方没有圣殿，
圣殿在犹大支派的耶路撒冷，
也圣殿在犹大支派的耶路撒冷，
那么怎么办呢？那每年这个时候以色列百姓要去敬拜，
那怎么办呢？每年以色列的百姓要回去敬拜，
结果他居然造出了两个金牛犊，
他居然做了两个金牛犊，
带领这个以色列百姓拜金牛犊，
带领以色列百姓拜金牛犊。
哇，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你就看见了，有很多时候啊，这个环境对人所产生的影响是很厉害的。
我们看见很多时候环境对人的影响是很大，
很多的利益那么很容易叫我们就产生改变，
很多的利益就叫我们来改变。
结果我们看见耶罗波安的光景是非常的糟糕，
叫我们看见耶罗波安的这光景是非常的糟糕
那么我们看见以后大卫他的子孙里面，
我们看见以后大卫的子孙里面，
那么每一个王神都用大卫做标准了，那么来衡量他，
每一个王都用大卫来做标准来衡量他，
像亚比央王，
好像亚比央王，
他说呢不像他主大卫的心，
不像他大卫的心，
他不没有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他的神，
没有诚诚实实顺服耶和华
他有一点心，但是不完全。
他有啲心，但唔完全。
那么这个亚撒王起来的时候，效法他主大卫。
亚撒王起来就效法他的祖大卫。
这个亚玛谢王呢，也行了一点正事。
亚玛谢王呢，亦都行一啲好嘅。
但是神呢，用大卫量一量啊。
神就用大卫量一量。
神说呢，他不如他主大卫，
他就说他不如他祖大卫，
虽然他也做了一点正事，
虽然他做了一些正事，
但是不如，
但是不如
那个亚哈斯也是不像大卫，
亚哈斯都是不如大卫。
最后犹大中间还有两个好王
后来在犹大中间有两个好王，
那么一个西西家，
一个希西家，
那么一个约西亚，
一个约西亚，
他们是完全遵循大卫，效法大卫所行的，
他完全遵行效法大卫所行的。
所以你会看见在旧约时代中
所以我们看见在旧约时代里面，
那么大卫呢成了神手中的一个标准，
大卫成为 神手中嘅一个标准。
神就用这个标准呢，测量每一个王的情形。
神就用一个标准嚟测量每一个王嘅行事。
那么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大卫所以能够在神的手中能够成为神的一个标准。
大卫之所以能够成为神嘅手中一个标准呢？
是因为怎么样？
因为点解？
因为他活出基督的那个意义来了。
因为他活出基督的意义来。
我们知道神不是说因为特别爱大卫。
神不是说特别爱大卫。
而是神在大卫的身上看见他儿子的形象。
乃是说神在大卫的身上看见他儿子的形象。
我们知道神是特别爱他的儿子的。
我们知道神是特别爱他的儿子的。
大卫因为能够把他儿子的光景活出来了。
因为大卫能够将他儿子的光景活出来，
所以呢，大卫能够在神手中被神来重视。
所以大卫能够在神的手中被重视。
那么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到了新约时代，
到新约时代，
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到自己到地上来了。
主耶稣基督自己来到地上。
那我们晓得现在这一个绝对的标准现在来到地上。
现在我们知道这个绝对的标准来到地上。
我们知道基督就是神做一切事情的标准。
我们知道基督就是神做一切事情的标准。
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做事情呢，他是有他一定的标准的。
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做事是有他一定的标准的。
一定要符合于他的标准才能够满足他的心意的。
一定要符合他的标准才能够令他满意。
所以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告诉我们，今天呢，教会神的百姓一切光景应当怎么样？应该照着基督。
所以在保罗的书信说，今天教会的光景一切都要照着基督。
他是房角的头块石头。
他是房头块石头。
他是唯一的标准。
他是唯一的标准。
我想 我讲这个话啊，
我想我讲这
个话，我们听起来很容易的。
听起来很容易。
但是我们知道在教会历史上，
但我们知道在教会历史
上，直到今天神的百姓，
直至到今天在神的百姓，
我们还是非常容易犯错。
我们仍然非常容易犯错。
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为什么混乱吗？
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为什么混乱呢？
因为这个世界没有标准。
因为这个世界没有标准。
我们知道每一个国家都有他自己的标准。
因为我们知道每一个国家有他们自己的标准。
我们甚至这样说，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标准。
甚至可以这样说，我们每一个人有自己的标准。
在家里面夫妻为什么常常有时候产生难处呢？
在家里面为什么夫妻常常产生难处呢？
因为一件事情来说标准不一样。
因为一件事出现标准不同。
你的标准是这个，他的标准是这个，所以就起冲突了，对不对？
你的标准是这样，他的标准是这样，所以就起冲突。
我们晓得今天在这个世界中间没有所谓的绝对的标准。
我们知道现在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标准。
在我们没有信主之前呢，
在我们没有信主之前，
我们是用自己做标准的。
我们是用自己来做
标准，或者我们是用世界上一些什么人物做标准，
甚至我们说我们用世界上一些人。
但是我们基督徒要明白一件事情，
但我们做基督徒要明白，
等你信了主之后，
等你信了主之后，
你现在有了一个标准。
你现在有了标准。
谁是你的标准呢？
谁是你的标准？
基督是你的标准。
基督是你的标准。
所以我们一切事物都应该以基督来做衡量。
所以我们一切事都要找基督来做。
教会里面也是每一样事物都应当以基督做衡量。
教会也都是里面每一件事都要用基督来衡量。
弟兄姊妹们，只有符合于基督的那个尺度的，我们才能够讨神的喜悦。
只有符合基督这个尺度才能够满足神的心。
我们觉得很奇妙
我们觉得很奇妙。
那么神在这个世界的里面，
神在这个世界里面，
神立这个标准呢，
立这个标准，
他不是用一套的制度，
不是用一套的制度，
他也不是用一套的说法，
不是他用一套的说法，
他喜欢用人做标准，
他喜欢用人来做标准。
所以在旧约时代中，
在旧约里面，
神用大卫做标准，
神用大卫做标准。
那么到了新约时代，
到了新约时代，
神就用他的儿子做标准，
神就用他儿子做标准。
所以弟兄姊妹们，
所以弟兄姊妹们，
在教会里面，
在教会里面，
没有外面制度上面的标准，
没有外面制度上的标准。
但是我们人呢，今天很多时候都在争的都是这些外面的制度上面的标准。
但是人很多时争的都是外面制度上的标准。
我们不够懂得怎么样用以基督作为标准。
我们不是很懂得什么叫做用基督做标准。
那么这是一个今天我们难处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这个我们今天有难处的一个主因。
今天这个世界混乱是没有标准。
今天这个世界混乱是没有标准。
老实讲，今天教会的混乱也是不够有标准。
可以咁讲，今日教会有混乱都系唔够有标准。
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啊很乱，也是因为你没有活在这个标准里。
我哋基督徒嘅生活，你话好乱，因为我哋冇呢个嘅。
如果你懂得以基督作为你的标准，
如果你识得用基督做你嘅标准，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你个人生活不会乱，
你个人嘅生活唔会乱
啊，教会的生活也不会乱，
教会嘅生活唔会乱，
甚至你会带给你的家庭很多的祝福，
甚至你带俾你家庭好多嘅祝福，
也给这个社会带来很多的很多的祝福，
俾呢个社会带来好多嘅祝福。
所以我们晓得今天神把我们救赎回来之后啊，
所以我哋知道今日神将我哋
神还有一个非常荣耀的心意，
神拥有一个非常荣耀嘅心意，
他就差遣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
佢差遣圣灵住喺我哋心里
面。而我们晓得圣灵呢，神赋予他最大的一个使命是什么呢？
神赋予圣灵最大的使命是什么呢？
就是要把你我按照基督的那个样式把它整个建立起来，
是将你我按照基督那个模样建立起来。
所以呢，今天呢，我们晓得这个标准呢是握在圣灵的手里，
我们知道这个标准今天就是握在圣灵手里，
所以我们今天不会用，但是你怎么样呢？有圣灵在你里面，所以你顺服高油啊！
我哋今日喺里边有圣灵呢个嘅高油要顺服。
他教你顺服，教导你，你就要做的。
佢教导你就要做。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亲爱的弟兄姊妹，
这样我们就能怎么样？
这样我
们活出基督，
活出基督。
你活出基督有多少？
你活出基督有几多？
你符合于神心意的那个标准就有多少？
你符合神呢个心意嘅要求就有几多？
约翰也告诉我们，
约翰亦都话俾我哋知，
他如何，我们今天也要如何。
佢如何，我哋今日亦都要如何。
是我们是神的儿女，
我哋系神嘅儿女。
将来如何还未显明，
将来如何还未显明。
但是他若显现，我们都要向他，对不对？
但系佢要显现，我哋必要像他。
所以将来我们到主跟前去的时候，个人在主面前表现情况都不一样。
所以将来我哋到主面前，我哋各人表现嘅情况都唔一样。
就是看今天你顺服圣灵，运用基督做标准的那个程度有多少？
就是要看今日你顺从圣灵，要照住照基督这个标准活出来有几多。
所以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
所以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
将来复活的时候，
将来复活的时候，
个人的形体都不一样，
各人的形体都不一样。
有人显出来像日头，
有人显出来好像日头，
有的人显出来像月亮，
有人显出来好像月亮，
有的像众星，
有啲像众星。
他说这星的荣光跟那星的荣光也不一样。
他说这个星的荣光跟这个星的荣光都不一样。
我们晓得有的基督徒仅仅得救而已。
我们知道有些基督徒是仅仅得救而已。
当然了，显出来的时候可能就像那个天边的微小的星一样的，
可能就好像天边那些微小的星一样。
我有的时候没事，有时候晚上去看看星啊，也觉得很有意思。
有时夜晚冇乜嘢做，晚上睇下星都几
有
得意。
有的星，有的星蛮亮。
有啲星好亮。
有的星啊，你在那边看那个天边啊，若有若无的。
喺天边咧，有啲星咧若有若无嘅。
啊，你说它没有吗？它好像也在那里啊。
你话佢冇有，好似喺嗰度。
啊，那个星光啊，非常的微弱。
那个星光非常的微弱。
所以这主提醒我们呐、啊。
所以主提醒我们，
将来主回来的时候，我们个人出现的情况不一样了。
将来主嚟嘅时候，我哋每人出现嘅情况
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不一样呢？
点解有咁嘅情况唔一样呢？
弟兄姊妹们，我们个人因为个人经历基督，显出基督的度量是不一样的。
因为各人经历基督，显出基督嘅度量唔一样。
所以今天如果你能够按照基督的这个尺度活在神的跟前，
如果我们今天能够按照基督这个尺度活在神面前，
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所以我常常有时候跟弟兄姊妹讲，
所以常常跟弟兄姊妹
说，基督是一个标准，
基督是一个标准，
但是那个尺寸呢是握在什么？握在圣灵的手中。
但那个尺寸呢就会在圣灵的手
中。所以你看见旧约时代中建造会幕的时候，
我们知道在旧约建造会幕，
每样事物都有尺寸，
每一样事物都有尺寸。
那么神建造耶路撒冷圣殿的时候，
神建立耶路撒冷
每样事物也都有尺寸，
每一样事都有尺寸。
你读以西结书的时候，你看见那座城每一样东西都有尺度。
你读以西结书的时候，那个城每一样都有尺寸。
是今天圣灵运用基督做标准，
是今天圣灵应用基督做标准，
也是圣灵引导我们在属灵的生活中间 学习运用尺度，
亦都系圣灵引导我哋喺实际生活嘅当中应用呢个尺度。
啊，我们比方举简单的例子来讲。
我举一个简单嘅例。
啊，这个祷告呢是要多长，那么才是合适的呢？
祷告几长先至合适？
啊，这个很难定，对不对？
好难定嘅系咪啊？
那么这个尺度谁来定？
呢个尺度边个嚟到定呢？
是你根据里面的膏油。
系根据你里边嘅膏油。
如果有膏油，
如果里边有膏油，
哇，那你就尽量祷告，
就尽量祷告。
我记得有一次，
我记得
在一个聚会里面，
喺聚会里边，
那么我讲完道之后，
我讲完道之后，
有位年长的弟兄啊，
有位年长嘅弟兄，
他就开始祷告，
佢就开始祷告，
他就顺着我所讲的道啊。
他就顺着我所讲的道，
他就来一个大祷告，
来一个大的祷告。
我讲了一个钟头，他祷告一个钟头。
我讲一个钟头，他祷告一个钟头。
哇！但是那个祷告啊，蛮有膏油啊。
但是那个祷告满有膏油。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所以祷告到多长多短呢？
祷告几长几短呢？
我们晓得有的时候有些弟兄姊妹们很喜欢祷告，祷告得很长，祷告得叫人受不了。
有多时有啲弟兄姊妹好中意祷告，祷告好长，就叫弟兄姊妹受唔住。
我们那里从前一个老姊妹很喜欢祷告。
从前我喺嗰度有一个老姊妹好中意祷告，
每次祷告都很长，
每次祷告都好长，
年轻弟兄姊妹都受不了。
年轻嘅弟兄姊妹受唔住
啊，所以他一开口祷告，一个弟兄就开始看表。
所以一开始祷告，有个弟兄就睇表。
他说：“哎呀，今天呢，他祷告了七分钟。
今天做了七分钟，
七分钟就受不了了。
七分钟就受不住。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晓得，在属灵的生活里面，
我们今天知道在属灵的生活里面，
每一样事物的这个衡量都是跟着什么？根据圣灵。
每一样的事的衡量都根据圣灵。
啊，标准是基督，
标准是基督，
但是尺度是圣灵来掌握。”
但尺度是圣灵要掌握，
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感谢我们的神。
我们今天要感谢
到了新约时代中间呢，
到了新约时代里面，
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是有标准的。
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是有标准的。
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是有尺度的。
我们的基督徒生活要尺度的。
我们不要轻看这些东西。
我们不好来轻
看这些。如果你好好的跟随圣灵在里面的带领，
如果我们好好跟随圣灵里面带领，
他能运用基督的标准在我们的生活里。
他应用基督的标准在我们生活里面，
弟兄姊妹，会给我们带来非常多的恩典和祝福的。
弟兄姊妹，为我们带来很多的恩典和祝福
啊！所以大卫能够在神的眼中能看为这么的宝贵，这么重要。
所以神大卫是能够在神眼中是不是这么宝贵，这么重要？
在那个预表的年代，
在那个预表的年代，
在那个影子的年代，
在那个影子的年代，
你看大卫已经能够把神心中所要的光景活出来了。
大卫就已经能够将神心中的光景活出来。
结果他在神的眼中看为这么样的一个重要。
结果他在神眼中看为几咁重要。
那么到了新约时代，
到了新约时代，
这个实体已经来到了。
那个实体已经来，
主耶稣已经来了。
主耶稣已经来，
主已经把这个标准摆在我们中间了。
主已经将这个标准摆在我们中间
啊，并且呢，圣灵又在我们里面天天教导我们，
并且圣灵天天在我们里面教导我们。
弟兄姊妹们，
等。
我们应当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常常表现基督。
我们应当在我们生活里面常常表现基督。
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为，
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为，
我们都应当以基督作为一个标准，
都应该以基督作为一个标准。
你看一个人呢，如果能够言语上受到主的这个管制，
如果一个人在言语上面受到主的管教
啊，他就不是随便讲话，
他就不是随便讲说话。
我不晓得啊，
我不知道
为什么有一些年长的弟兄姊妹呢？
为什么有些年长的弟兄姊妹
啊？他们真是在主跟前有学习，
而且真的在主面前有学习。
有时候你去看他，
有时你去看见他。
如果你坐那里你不讲话，他也不讲话。
如果你在那里你不讲说话，他就不讲说话。
啊，人家有人告诉我，斯百克弟兄就是这样的。
有人告诉我，斯百克弟兄就是这样。
你坐那你不讲话，他也不讲话。
你在那里，你不讲说话，他就不讲说话。
他说有时候可以两个钟头都没一句话。
很多时两个钟头都没一句说话。
我们有些年长弟兄们也是这样。
我见一些认识等即系年长等级都系咁样。
所以有的时候我很怕打电话给他。
有多时我好怕打电话俾佢。
因为什么呢？
因为点解咧？
因为他不太讲话。
因为佢唔系好中意讲说话。
你打电话说你好吗？他说好。
你话你打电话你好吗？好。
下面就没话，
跟住就冇话。
哇，我这边就要找很多话来讲。
我呢边就揾好多说话。
要问他这个，问他那个才行。
又问呢，又问呢个。
所以有的时候很想打电话去，但是又心里面想，哎呦。打电话很为难，为难。
有时好想打电话，但系心里边谂咁样打好为难。
那因为我们的弟兄们呢，学习受圣灵的管制。
因为我哋弟兄们学习受圣灵嘅管制。
他们不随便讲话。
佢哋唔随便讲话。
啊，所以弟兄姊妹们。
所以弟兄姊妹们。
今天呢，我们就感觉到我们在跟随高油的生活上，实在跟随得太松了。
今日我哋喺学习喺跟随高油嘅生活，学习得太松了。
所以呢，基督的标准很少显在我们的生活里。
所以基督的标准很少显在我们生活的里面，
所以我们生活中的见证就变得非常的软弱，
所以我们生活中的见证就变得很软弱。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你已经蒙恩得救，
你已经蒙恩得救，
基督已经在你的里面，
基督已经在你里面，
圣灵也在你的里面，
圣灵也在你里面。
按理讲我们是应该会过属灵的生活的，
按理来讲我们是会过属灵的生活，
但是呢，我们常常活出来的光景好像都不像，
但是我们常常活出来的光景都不像。
所以呢，有的时候在我们生活里活来活去都是我们自己的标准，
很多时候我们的生活活来活去都是自己的标准，
在侍奉上也是一样，都是我们自己的标准，
在侍奉上都是自己的标准。
所以呢，很多的时候呢，看不见基督的荣耀，
所以很多时候看不见基督的荣耀。
所以弟兄姊妹们，
所以弟兄姊妹们，
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做事是有一定的标准的，
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做事是有一定的标准。
在旧约时代中，他用大卫做尺度，
在旧约的时候用大卫作尺度，
用大卫做标准，
用大卫作标准。
但是现在，
现在
基督来了，
基督来了，
那么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生活最主要的一个标准，
主耶稣就是我们生活一个最主要的标准。
在新约的时代里面，
在新约的时代里面，
凡是那些能够按照基督的标准而活出来的，
凡是那些能够照基督这个标准活出来的，
啊，那个就是榜样，
这个就是榜样。
所以我们看见保罗因为效法基督，
所以我们看见因为保罗效法基督，
啊，所以他在基督徒中间成了一个榜样，
所以在基督徒中成为榜样，
啊，我们看见有很多基督徒呢，那么就以他作为一个榜样，
所以我们看见很多基督徒就以他为一个榜样。
因为主知道我们的软弱，
因为主知我们的软弱，
啊，比方说我们在这里讲到以基督做标准，都是我们不知道怎么用，对不对？
比如我们讲到以基督做标准，我们不知道怎么应用。
所以呢，神在教会历史中也用很多的人，因为他们在主面前有了美好的学习，
所以神就在教会历史里面用了很多人，因为他们有美好的学习，
因为他们以基督做标准，
因为他们以主为做标准，
他们活得比我们老练，比我们丰富，
他们活得比我们老练，比我们丰富。
所以呢，我们看不见主，但是你会看见这些弟兄姊妹，
所以我们看不到主，但我们看到这帮弟兄姊妹。
那么这些弟兄姊妹呢，就在神的百姓中呢，成了一个什么？成了一个榜样。
这帮弟兄姊妹就在神的百姓中成为一个标准，
因为他们效法基督效法得多，
因为他们效法基督效法得多，
所以我们从他们身上呢，就可以多看见一点基督，
所以我们从他们的身上就多看到一些基督。
所以很多时候基督徒没有办法直接效法基督，只好效法这些人，
所以有很多基督徒未必能够直接效法基督，就效法这些人。
所以保罗看见有很多人效法他，
所以保罗看见有很多人效法他，
所以保罗就说，你们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
所以保罗就说，你们要效法我，好像我效法基督一样。
保罗实在是一个被基督所充满的人，
保罗实在是一个被基督充满的人，
充满到一个地步啊，
充满到一个地步，
保罗自己也知道他很多的东西都是表现基督，
保罗也都知道他很多的事都是表现基督。
那么只有保罗敢讲这个话，
只有保罗敢讲这个话。
保罗对弟兄姊妹说，我求你们效法我，
保罗就说，我求你们效法我。
我想今天我们恐怕没有人敢讲这个话，
恐怕今天没有一个人敢讲的这样的
说话。弟
兄姊妹们，
因为保罗真的是被基督充满到一个地步啊，连他自己里面都觉得基督是满意出来的了。
因为保罗充满到基督一个地步，连他自己都感觉基督是满溢出来。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在头一个世纪，
在第一个世纪，
我们看见许多跟随主的人，
有许多跟随主的人，
因为他们能顺服圣灵的带领，
因为他们能够顺服圣灵的带领，
基督在他们身上表现得非常的美丽，
所以基督在他身上表现得很美丽，
所以那个时候教会中有许许多多好的榜样，
所以那时在教会里面有许许多多好的榜样。
我们觉得今天地上的教会的光景实在是荒凉，
我们觉得今天在教会在地上的光景实在荒凉。
我常常身处有个感觉，
我常常心里有个感觉，
我们道理多啊，榜样少，
我们道理多榜样少，
这真是一个很大的缺陷，
这个是很大的缺陷。
弟兄姊妹们，仰望主的怜悯，
弟兄姊妹仰望主的怜悯
啊，但愿主的话也提醒我们，
但愿主的话都提醒我们，
我们应当在主面前不仅是有一些的道理，
我们不单止在主面前有这些道理，
也能够顺服圣灵的带领，
也都能够顺服圣灵的带领，
让我们能进入真理的实际，
能够进入真理的实际
啊，在生活中，在侍奉中，真的能把基督把它表现出来，
在生活中，在侍奉中，真的能够将基督表现出来
啊。教会需要美好的榜样，
教会需要美好的榜样
啊。我们在年轻的时候，
我们在年轻的时候，
我们真的是得到很多年长弟兄姊妹们在属灵上面的帮助，
我们实在是得着很多前面弟兄姊妹属灵的帮助，
有一些真的是非常好的榜样，
有很多真的很好的榜样。
弟兄姊妹们，我有多次在失败的情况里面，
弟兄姊妹，很多次我在失败的境况里面，
灰心丧志的时候，
我灰心丧志的时候，
有的还不是直接从主得到供应，
有的都不是直接从主那里得到供应，
有时候想起前面这些弟兄姊妹，
有时想起前面的弟兄姊妹，
哇，我就提醒自己不能失败，
我就提醒自己不能够失败，
因为他们过去摆在我们面前这个榜样实在是非常的好，
因为他们过去摆我们面前的榜样实在很好，
当然没有一个人没有软弱的，
当然没有一个人是没有软弱的，
但是在他们的身上基督出现的这个光景是非常美好的，
但是在他们的身上基督出现的光景是很好，
虽然他们也是人，他们也有他们的软弱，
虽然他们是人也都有人的
软弱，但是他们的学习比我们多，
但他们的学习比我们多，
学习比我们认真，
学习比我们认真，
所以他们在神的百姓中成为美好的榜样，
所以他们在神的百姓中成为美好的榜样。
那么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这个榜样呢，就是看你显出那个基督的成分有多少，
那个榜样就是要显出基督的成分有几多、
啊、所以今天呢，主不是光叫我们用这些人做榜样，
所以主今天不是只是叫我们看这些人做榜
样，我们要效法人，像人家效法基督，
我们要效法人，好像效法基督一样
啊，这个才是有意义的，
这个才是有意义的。
所以今天神在大卫身上怎样做工，
所以神今天在大卫身上怎样做工，
那么大卫有非常美好的配合，
大卫有很好的配合，
结果叫神的心意在他身上得到了一个完美的彰显，
叫神在心意在他身上，
今天神也一样做工在我们身上，
神今天仍然做工在我们身上。
弟兄姊妹，愿我们都有那个真正愿意的心，
愿我们真正有愿意的心，
那么能够以主为我们生活的中心，
能够以主为我们生活的中心
啊，让我们能够在生活中学习以他作为我们的标准，
让我们在圣徒里面学习以他为我们的标准，
也让我们能够活出一个美好的一个榜样，
也都让我们能够活出美好的榜样
啊，这是今天我想主在地上的教会在我们每个弟兄身上神的一个荣耀的一个心意，
主在今天的教会里面一个荣耀的心意
啊。我想至少在我们的生活中啊，我们要把基督多多的把它摆出来啊，作为一个标准，
我们至少在生活里面要将基督多多的摆出来做一个标准，
虽然今天在我们的生命度量上我们能表现出来的还很微弱，
虽然在我们的生命的度量里面活出来都是很软弱，
但是我们要有一个标准，
但我们有一个标准，
凡是在基督之外的事物，
凡是基督以外的事物
啊，我们要把它撇弃，
我们将它撇弃
啊，我们要用基督首先来衡量我们生活和侍奉的一些的光景，
我们首先用基督来衡量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侍奉的光景，
就好像在旧约时代中啊，
就好似喺旧约时代里边，
所罗巴伯手拿这个线砣啊，
所以就系所罗巴伯手拿嗰个线砣。
所罗巴伯是一个软弱的人，
所罗巴伯是一个软弱的人，
是个软弱的领袖，
是一个软弱的领袖。
从人看来，他实在没有什么特别。
在人看来，他没什么特别。
但是他里面一个完全的心，
但他里面有一个完全的心。
那么他愿意跟从神的旨意，
他愿意跟随神的旨意。
所以撒加利亚先知就这样说啊。
所以撒加利亚这个先知就
耶和华看所罗巴伯手拿线砣。神的心就欢喜了。
耶和华睇见呢，所罗巴伯手拿线砣咧，佢心里边就高兴。
所以我们首先希望青年的弟兄姊妹们，在我们的生活中要学会用基督做一个标准。
所以青年的弟兄姊妹，我哋要学习喺生活当中就用基督嚟做一个标准。
用基督来作为一个分界。
就一个用基督做一个分界。
那么你已经在一个很好的一个根基上面。
你已经是一个好好的根基的
上面。就怕今天很多人连这个也不行。
就好怕连这个都不得。
弟兄姊妹，求主怜悯我们。
弟兄姊妹，求主怜悯我们。
我们跟随主啊，实在有自己的软弱。
我们跟随主实在有自己的软弱。
我常常感觉我们是赶不上我们的列祖的。
我们实在感觉到赶不上我们的列祖。
啊，有许多时候圣灵也感动我们的心。
好多时圣灵感动我们的心。
我们觉得自己不配，我们怎么配来讲神荣耀的旨意呢？
我们觉得自己不配，怎配来讲神荣耀的旨意呢？
但是呢，这个里面呢，实在有一个愿意的心来遵行神的旨意。
但里面实在有一个愿意的心来遵行神的旨意。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也不顾自己的软弱。
所以好多时就不顾自己的软弱。
哎，我们手拿线砣。
我们手拿线砣。
那么，这个有些弟兄姊妹讲说，哇，你这个孙弟兄到处在拉准神呢、啊。
所以有很多弟兄姊妹就话，你个孙弟兄啊到处嚟拉准神。
啊，其实呢，我知道自己光景也不行。
但系都知道我自己嘅光景系唔得。
但是呢，我知道神有他的心意。
但我知道神有佢嘅心意。
很多时候我在主面前祷告，也流泪祷告。
好多时我喺主面前祷告，亦都流泪祷告。
我说主啊，我不行，我但愿你能兴起别人。
我唔得，但我但愿你兴起其他人。
如果今天在这个时代中，你能兴起一些真正爱你的人。
如果你喺呢个世代兴起一啲真正爱你嘅人。
我就是被摆在一边的，我也心甘情愿。
我就算被放喺一边都心甘情愿。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今天我们看见在教会的侍奉中。
今我哋睇见喺教会侍奉，
真正连手拿线砣的人都很少啊！
真正手拿线砣嘅人都好少。
我们看见很多人都是按照自己的兴趣、按照自己的标准行事的。
好多都系照着自己嘅兴趣、自己嘅标准嚟到行事。
这不是叫主的心非常伤痛吗？
呢个叫主嘅心非常嘅伤痛。
所以弟兄姊妹们，
所以弟兄姊妹们，
我们需要神给我们的恩典。
我哋需要神俾我哋嘅恩典。
啊，今天主要得着。许多人可以做榜样，
主今日要得着许多人作榜样，
所以我们要对主说，主虽然我们的光景不行，
所以我们要对主说，虽然我们的光景不得，
但是我们有愿意的心，
但我们有愿意的心，
我们愿意在我们这个微小的人微小的生活里面用你做标准，
我们愿意在我们这个微小的人身上微小的生活以你做标准，
我们愿意学习紧紧的跟随，
要学习紧紧地跟随你，
跟随圣灵的带领，
跟随圣灵的带领。
主啊，你知道吗？今天哈，我们做主的这个榜样，
你知道今天我哋作主嘅榜样，
其实是每一个人都是榜样。
其实我哋每一个人都系榜样。
因为呢，你不是好榜样就是坏榜样。
你唔系好嘅就系坏嘅，
对不对啊？
系咪咧？
你好的表现不出来，那么就是坏的。
好嘅表现唔到咪坏。
我们要求主怜悯我们。
我哋求主怜悯我哋、
啊。不要叫我们的坏榜样影响别人。
叫我哋唔好呢个坏嘅榜样就影响到人。
是吧？
系咪？
今天这个榜样是个影响的原则。
呢个榜样系一个影响嘅原则。
所以我们个人的生活里要学习紧紧的跟随主。
所以我哋个人嘅生活嘅里边要好好学习紧紧跟随主。
在提摩太前书里面。
所以保罗喺提摩太前书里边
特别提醒提摩太，
特别提醒提摩太，
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
唔好叫人小看你年
轻，重要在言语、行为、信心上面做圣徒的榜样，
言语、行为、信心上面作圣徒嘅榜样。
我们怎么能成为好的榜样呢？
我哋点样能够成为好嘅榜样呢？
弟兄姊妹，你就是跟紧紧的跟随里面的圣灵膏油做，
我哋紧紧跟随里边圣灵嘅膏油去做。
我们不会，
我哋唔识，
但是圣灵会，
但圣灵识。
我有一个最这几年的一个小小的一个经历，因为的青年弟兄姊妹啊，容许我再讲。
这几年我有个小小的经历，为了弟兄姊妹，我愿意在这里讲。
我年轻的时候啊，
在年轻的时候，
主曾经 管教过我，
主曾经管教过我，
因为我曾经乱丢东西啊，
因为我乱抌嘢
啊，那么主就管教我，
主就管教我。
那么我也在主面前学了功课了，
我亦都喺主面前学咗功课。
所以呢，从那个时候开始，五十多年过来，我就随便不敢随便丢任何东西。
从嗰日开始，呢五十几年我就唔敢乱咁抌嘢。
啊，那么我知道一丢下去就有麻烦。
我知道一抌落去就有麻烦。
啊，所以呢，我要需要很小心。
我要好小心。
我身上连一点点的小小的什么东西啊，我都不敢随便乱丢。
我身上任何小小嘅嘢都唔敢乱丢。
哎，这个圣灵在我们身上这个管制管理啊，真的是很有果效。
圣灵喺我哋身上嘅管治管理系好有效。
比任何人教导都好的。
比任何人教导都好。
那大概差不多两年前呢。
差不多两年前。
啊，那么有一天呢，我从家里出去买一点东西。
我嗰日从屋企里边出去买一啲嘢。
那么回来的时候呢？
翻嚟嘅时候，
我就走在一个小路上面。
行喺一个小路上。
走到那里的时候，正好看那个香蕉皮掉在那里。
我见到嗰度有条香蕉皮喺嗰度。
哎呀，我就想我要小心，不要踩上去了。
我就话小心啦，唔好踩到啦。
所以我就跨过去。
所以我就跨过去啦。
然后呢，我就再往前走。
然后继续行前。
哎，没想到走了十几步啊。
我谂到行咗十几步，
忽然这个里面一个很清楚的意念出来了。
忽然里边有个好清楚嘅意念出嚟。
我知道这是圣灵在里面说话。
我知道呢个系圣灵喺里边说话。
他说你回去啊，把它捡起来。
你翻去执起佢。
哇！我站在那就愣住。
我就真系喺度，即系点呢？
当然，那个香蕉皮不是我丢的。
当然，呢个香蕉皮唔系我抌。
我就说主啊。
哇，主啊！
我都快七十岁了，还要学这个功课嘛？
我都快七十岁，仲要学呢个功课。
很穷啊，
系好穷。
我说我这是年轻时候学的功课。
呢、这个我年轻时候嘅功课。
啊，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我们知道跟随圣灵的功课是一辈子的功课。
我哋知道跟随圣灵呢个功课系一生嘅功课。
主要试一试我看看。
主要试一试我睇一睇。
你现在开始年老了，对不对？
而家年老啦，系咪啊？
你还能顺服吗？
你能唔能够顺服啊？
你还能顺服吗？
你仲能够顺服吗？
就我在那里，我里面很清楚，这比我年轻时候那个感觉还要清楚。
所以我在那里我很清楚，比我年轻的时候我感觉更加清楚。
我知道这是主的灵在我里面给我的引导。
我知道这个是主的灵在我里面的引导。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我可以明着告诉你，我不是一个很有道德修养的人。
我可以明确话俾你听，我唔系一个好有道德修养。
如果我是一个有道德修养的人呢，很可能我就随手就捡起来了，对不对？
如果我系一个好有道德修养啊，随便就将佢执起嚟啦。
这个完全跟我个人道德无关的。
那个完全同我个人道德无关。
是圣灵在里面的一个引导。
系圣灵喺里边一个引导。
所以我就顺服主。
我就顺服主，
我回去把那个香蕉皮捡起来，
就将那个香蕉皮执起，
然后把它丢在该丢的地方，
然后就将它放在应该放的地方。
你知道吗？就在那个时候，
就在那个时候，你知道吗？
五十年前呢，
五十年前，
我顺服主的时候，那个喜乐一下子就涌进来了。
在那个时候顺服主的那个喜乐一撒，
哇，这个里面真是快乐的不得了啊！
在里面真的快乐到不得了。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那件事情算不得什么，
这些这样的事情不算得什么。
但是顺服神是大事情，
但顺服神是大事，
并且呢，我们晓得，
并且我们知道，
神在我们身上一直要塑造他儿子的性格。
神一直要在我们身上塑造他神儿子的性格。
所以你知道，圣灵今天教导我们，用基督做标准教导我们，每一件事情都有他非常深刻的用意在里面。
所以今日圣灵教导我哋每一件事都有个深刻嘅教训。
所以不要轻看这些外面的这些小事情。
唔好轻看外边啲小嘅事。
生活的每一件事情上，你都可以在主面前学到该学的功课。
生活嘅每一件事都能够喺主面前学到该学嘅功课。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请我们记得，
请我哋记得，
我们蒙恩得救之后，
我哋蒙恩得救之后，
我们是一个有标准的人。
我哋系一个有标准嘅人。
神已经把他的儿子放在我们里面。
神已经将佢嘅儿子放喺我哋里面。
我们每一件事情都应该怎么样遵着他做标准。
我哋每一件事应该点啊，都要尊重佢作个标准。
效法基督，
效法基督。
啊，就像大卫在旧约时代中是神的标准。
就好似大卫喺旧约系神嘅标准。
任何一个王，他们如果能够效法大卫，能够活出大卫该活的光景，就被神称许。
任何一个王能够效法佢，活出大卫咁嘅光景，都被神称许。
那么今天。
今日
基督在我们里面是标准，
基督在我们里面是标准。
如果我们能顺服基督，
如果我们能够顺服基督，
在我们的生活中间的一些事物上拿出基督的标准，
在我们生活的一些事物的上面拿出基督做标准，
你就是今天神所在你在神百姓中所立的榜样，
你就是神心目中在百姓中间所立的榜样。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我们需要主的恩典加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需要主的恩典加在我们身上。
在过去的年日里面，
在过去的年日里面，
我们看见有无数的弟兄姊妹，
我们看见有无数的弟兄姊妹，
他们因着在他们的年日里面顺服圣灵的带领，
因着在他们的年日里面顺从圣灵的带领，
他们在世界各个不同的角落里，
在世界不同的角落，
在不同的弟兄姊妹中间，
在不同弟兄姊妹中间，
成了美好的榜样，
成为美好的榜样，
叫主得到很多荣耀，
叫主得到很多荣耀，
也给许多基督徒带来很大的一个鼓舞，
也都给很多基督徒带来很大的鼓舞。
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们，
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们，
我们要做神心中合他心意的人，
我们今天要做神符合心意的人。
如果你能够符合于主的心意，
如果你能够符合主的心意，
神能把你呢，好像你是一个榜样摆在神的百姓当中。
神能够将你好似榜样放喺百姓中间。
弟兄姊妹，我们就有福了。
弟兄姊妹，我哋就有福啊！
啊，所以神用大卫对我们说话。
所以神用大卫同我哋讲说话。
如果今天我们能像大卫一样顺服神，
如果我哋今日好似大卫咁顺服神，
弟兄姊妹们，你要得到神的尊重，
你要得着神嘅尊重，
你要得着神的宝贵，
你要得着神嘅宝贝。
我们请低头在一点祷告。
我哋请低头有啲祷告。
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
主，我哋满心感谢你。
像我们这样一个堕落败坏的人，
好似我哋呢啲咁堕落败坏嘅人，
我们没有一样事物是完全的。
我哋冇一件事系完全嘅。
但是你因为爱我们的缘故，
但你因为爱我哋嘅缘故，
不仅拣选我们，
唔单止拣选我哋，
没有丢弃我们，
冇丢弃我哋，
并且你要做工在我们的身上，
并且要做工喺我哋身上。
你不仅把你的生命赐给我们，
你唔单止将你嘅生命赐俾我哋，
你也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
你都借着圣灵我哋，
你要让这个生命的性情从我们身上能够被显明出来，
要让这个生命的性情在我们身上显现出来。
主啊，我们感谢你。
主，我们感谢你。
你是我们生活侍奉的唯一的标准，
你我们生活侍奉唯一的标准。
愿圣灵带领我们，
愿圣灵带领我们，
能够在每一样事物上能按照你的标准行，
能够在每一件事能够按照你的标准行。
今天我们看见地上的光景何等的混乱，
今天我们看见地上的光景何等的混乱，
当我们在外面找不着什么明确的东西可以跟随的时候，
当我们在外面找不到明确的东西去跟随的时候，
感谢主，
感谢主，
你在我们的里面，
你在我们的里面，
永远是一个标准，
永远是一个标准，
永远是我们可以跟随的，
永远是我们可以跟随的。
愿我们顺从圣灵的带领，
愿我们顺从圣灵的带领，
能够按照你自己的形象，
能够按照你的形象，
能更多被磨成你自己的形象，
能够磨成你的形象。
主啊，我们谢谢你，
主，我们谢谢你，
我们愿意把自己交在你的恩手中，
我们愿意将自己交在你的恩手中，
愿你在我们身上荣耀你自己的圣名，
愿意你在我们身上荣耀你的圣名，
听我们的祷告，
听我们的祷告，
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门。